叫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大家可以先打开圣经哈。在今天的经文很简短哈，就是我们要读的经文很简短，在以赛亚书7:14。我给大家读也好哈，以赛亚书7:14。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那当我们讲到这样的一个主题的时候哈，这个主题呢是被世人看为超越人类理解的一个神秘的现象。那通常人们认为呢哈，神的性质是不可知的，所以在理解神的同在的时候呢，就会面临着困难。那世人就会说，我们去哪里找神？我们怎么可以能认识他呢？真有一位上帝他喜悦和人同在吗？特别是在面临这个痛苦和邪恶的时代，如果神真的在哪里，一个慈爱，一个全能的上帝怎么会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呢？那我们也看到一些人，他们用他们自己的方法在寻求神明的同在。那我有一个同学，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然后在与他现代化的家庭装修格格不入的地方，就是在他房屋的墙角有一尊佛像。那这可不是一个普通的佛像啊，是他们花了几千块钱，应该是5000块钱，从五台山开光拿回来的。那他的先生不信这些，但是请一个佛像进来，然后能保有 和祝福他们，这真是一件不赖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佛像就在他们的家庭里。那我在小的时候认识的一些朋友，他们也正是这样在实践他们所相信的这个信仰的神明的同在。那当我们基督徒来思考这样的问题的时候，那我们会说，上帝真是和我们同在吗？我们可以更多的经历他的同在吗？今天对我们来说应该是有一个清楚的答案，并且当我们谈到这个主题的时候，这真是一个我们可以大大感恩的主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就一起低头来祷告。主啊，我们仰望你，求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同在，你带领我们下边的时间，开广我们的心，也高摩我的口愿你的旨意显明。我们就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首先来看到第一点，神的儿子曾来到这个世界。那圣诞节的来源呢，它就是出自于基督徒的信仰。所以在刚才我们所读的旧约的以赛亚书7:14告诉我们，主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叫以马内利。那以马内利 Emmanuel 希伯来语的意思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在我们中间。那在这段经文中啊，这先知以赛亚是向犹大的国王亚哈斯预言的。他说有一个童女将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所以这样的一个宣告是在公元前700年左右的时间发生的。那这个经文呢，在后来的新约的圣经中被引用，也就是公元0年耶稣诞生之前。那我们也知道公元前后就是以耶稣诞生来划分的，所以耶稣的降生对人类的影响是巨大的。那时候在马太福音也同样引用这样的经文。那马太福音是在公元后100年耶稣离开世界之后他的门徒所写的，那里记载到1:18，耶稣基督降生的事记在下面，他母亲玛利亚已经许配了约瑟，还没有迎娶，玛利亚就从圣灵怀了孕，她丈夫约瑟是个义人，不愿意明明的羞辱她，想要暗暗的把她休了。正思念这事的时候，有主的使者向她梦中显现说，大卫的子孙约瑟，不要怕，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她将要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所以这一切的事成就 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二十三节接着讲到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约瑟醒了起来，就遵着主使者的吩咐把妻子娶过来。这是在约翰福音这样的这是在马太福音这样的700年之后的这样的一个记载。所以以马内利他成为耶稣基督的一个称号，耶稣基督的降生被认为是神亲自来到人间，然后与人类同在。所以这是一个何等的奇妙，对人来说可以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就是这位真神上帝的儿子，他曾被人如此近距离的观看过，没有人见过神，只有这位婴孩，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基督将上帝表明出来。那我们就会问，为什么神这位真正的上帝要来到这个世间呢？21节已经告诉我们答案，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这是耶稣名字的含义，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圣经给的答案是非常的直接和明了。当我们回到创世纪的头三章，我们知道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造的，然后有无限的智慧，丰富的情感，我们看到现在这个科技的发展，然后也看到人心的不满足，人有更多的抑郁的情况。那我们就知道人类他不只是衣食住行，他有爱和公义的需求，更是难以理解的，人为什么有永恒的需求。然后所有的这样的一个生物当中，只有人类这个主日的早晨我们要来到教会，我们要来敬拜神。其实其他的宗教也有类似的这样的习惯和传统。那上帝造人就是要为了享受他所造的人的关系，与他们同在。那你可以知道，当你喜欢某一个人的时候，你就愿意花更多的时间和他在一起。但是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他们就被赶出伊甸园，那个神给他们创造美好的园子，神也在每天在那里与他们散步，人就失去了神的同在。但是神却没有放弃人的同在，所以他就开始了一个拯救的计划。我们也可以说他要恢复与人同在的计划。那在旧约当中人堕落之后呢，来清晰的描述神同在的或更多的经文呢，是从亚伯拉罕，他被神拣选，然后神称亚伯拉罕是我的朋友，神更多的与亚伯拉罕同在。不过神同在这个词是出现在以撒的时候，神对以撒讲在创世纪26章3节讲到，你寄居在这个地，我必与你同在，赐福给你，因为我要将这些地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我必坚定我向你父亚伯拉罕所起的誓。所以以撒神的同在跟他的父亲亚伯拉罕有关系。然后我们再看雅各，这是以撒的儿子，亚伯拉罕的孙子，在创世纪28章讲，我也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这都是我们喜欢的经文。然后上帝亲自跟他讲，我要领你归回这地，终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然后再往下13节又讲到这是13节是前面的经文了，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掌握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必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开展，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神对以撒，然后呢对雅各的同在，是因着神和亚伯拉罕的这样的一个约定。所以我们看到神和对以撒的同在，对雅各的同在是跟亚伯拉罕的约是相关的。后来我们又看到约瑟是雅各的儿子，在创世纪39章2节讲到，约瑟他住在他主人埃及人的家中，耶和华与他同在，他就百事顺利。 我们都喜欢神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可以凡事顺利，神的同在真是太好了。创世纪四十八章二十节又记到，以色列又对约瑟说，就是雅各对对他的儿子约瑟说，我要死了，但神必与你们同在，领你们回到你们列祖之地。然后对摩西也是如此，在出埃及三十三章，以色列人离开了埃及四百年之后，神再一次呼召摩西说，我必与你同在。为什么与摩西同在呢？神要与摩西，要用摩西把百姓从埃及带回来，带到应许之地，然后摩西的下一代就是约书亚。在约书亚记一章五节，神再次的对约书亚说，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谁把百姓带进迦南地呢？是约书亚。这个那块土地，也就是现在以色列所在的那块土地。然后在旧约圣经的经文后面又讲到撒母耳、大卫，讲到神如何与他们同在。那我讲到这些是为什么呢？你发现神与这些人同在，却是为着一个整体的目标，一个是土地，这里反复的提到土地，一个是后裔，神要成就以色列这个后裔成为他的选民，耶和华要做他们的上帝。所以在申命记三十二章就讲到哈，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所以旧约中上帝的同在哈，是指向土地和后裔。我如果稍讲一些题外的话哈，现在我们世人常常争论的说以色列那块土地是他们从巴基斯坦抢过来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在这个历史中，神早就把这个土地应许给他们，他们是正在恢复那块土地。那我们在讲为以色列来祷告的时候，我们在看到神的应许的时候，是不是按照人的道理，是按照神的道理。所以世人要辩论的话，那他们就去找神辩论就好了。所以旧约中上帝的同在是指向土地和后裔。我们再回到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这里讲到上帝对古蛇撒旦的审判，那里也提到后裔，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也彼此为仇，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你要伤她的脚跟。那女人的后裔，上次讲到麦牧师讲到以色列的这样的后裔，提到的就是这样的后裔，这里讲到是这样的一个女人的后裔，是指那位童贞女的后裔，这里都是一个单数。然后圣经中讲到后裔的时候，有的时候用复数，但是更多的时候也是用的单数。他是打败撒旦的那位，他是完成上帝的救赎的计划，恢复他的同在，那就是指向主耶稣基督。所以马太福音一章一节开头的时候就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谱。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万民的祝福，这就是上帝预备以色列这个民族的意义。他要预备那位耶稣基督，这位拯救万民的后裔。所以真正的祝福就是从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而来的。上帝要借着这位童贞女玛利亚的后裔来完成他的救赎计划，也是恢复他同在的计划。当我们思考主耶稣以一位婴孩，然后从母腹中出生，然后他从一位贫寒的出生在一位贫寒的木匠家庭，神真真实实的是以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界与人同在了。我们可以看到借着他的受苦，他又让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所受的苦他都品尝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被自己的选民拒绝，他被门徒背叛，又或被自己的民族送上十字架。神受到这样的羞辱和痛苦，所以他也可以体恤你的痛苦。但是圣经说，这是神他自己选择的，没有人可以逼迫他，因为耶稣定义要代替 罪人死在十字架上，所以是他心甘情愿的。然后神的儿子如此降卑的来到这个世界，他也让我们看到了拯救人的不是这个世界的权势，而是神的大能。圣诞节那位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他有能力可以给我们每个人奇妙的未来，因为他最终复活了，他以复活写明他是上帝，是那位真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神的拯救计划，一方面是要把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中救赎回来，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混乱，未来还有更大的动乱，然后人心的险恶，彼此的攻击，政党和政党的彼此的攻击，国家和国家的彼此的攻击。主耶稣到来要把从我们从这个罪恶的世界，也把从我们自己的自我为中心的罪悖逆神的罪中拯救出来，然后另一方面他要恢复与人同在的计划，他要与人同在。自从人堕落之后，神就一直在寻求恢复人与他的同在。在旧约中只有少数人经历这样的同在，大多数人没有这种经历。即使神与以色列人同住在帐幕里边，但是与上帝相会的只有摩西，然后后来只有大祭司一年一度的进入到至圣所里边。所以人要来到神的面前有多么大的难处啊，因为人的罪。但是这位婴孩带给我们天国的好消息是，神的同在是给所有相信的人，不再是以色列，不再是那几个先祖，以色列的先祖不再需要至圣所，他也不再需要天主教的神父。耶稣宣告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任何人借着悔改和相信都可以来到我的面前。所以生命的主告诉我们，我们进入他的同在有唯一确定的方式，那不再是虚无缥缈的，不再是奥秘的，而是借着相信他，然后经历的十字架宝血的洁净，成为一个新人来到上帝面前。所以经过当我们今天在唱以马内利这首诗歌的时候，它不再是一个历史的事件，而是今天成为所有基督徒生活的实际的体验。所以约翰福音14章17节就讲到，就是真理的圣灵乃世人所不能接受的，你们却认识他，因他常与你们同在，也要在你们里边。所以那位上帝透过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边，住在你和我的里边。然后正是因为如此，所以新约的使徒们可以大声宣告，在罗马书讲到，愿赐平安的神常和你们众人同在。然后哥林多后书又讲到，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这是真实真真实实的，这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我们常常可以给人祝福的。我的孩子呀，我的女儿呀，我的弟兄啊，我的姊妹啊，愿神常与你同在。如果神不与我们同在，你为何可以发出这样的一个祝福呢？所以今天的基督徒不再是使徒，也不是在旧约的信徒，我们今天可以这样大声赞美，正如23篇所讲到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所以我们可以像46篇那样歌唱，万军之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雅各的神是我们的避难所。 所以面对圣诞节这样的福音的好消息，神那个时候降临了，今天他也告诉我们他要与我们同在。在这个圣诞节的季节，我们要如何再次回应神的这样的一个宝贵的信息呢？我们就是要竭力进入到他的同在。所以以马内利这个词哈，提醒我们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面临什么样的条件，神都与我们同在。以色列在以赛亚的那个时代就是如此。我们要来看一下哈，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的第七章的经文，你可以打开哈，那段经文其实是挺长的。当以赛亚这样预告这样的这个预言的经文的时候，以马内利的经文，那个时候当时的背景是什么样的背景呢？哈，那个是大概是犹大王亚哈斯的第二年或是第三年，所以是在公元前734年的时候。那时候呢，亚兰王跟以色列的王北国这两个国家呢联合起来要来攻打南国犹大，就是耶路撒冷。我们知道那时候以色列哈，南国和北国已经分裂了，然后整个这个国家已经是一个在一个崩溃的边缘。那以色列呢，以法莲呢是代表着北方的十个支派哈。那当时世界上呢有两个超级大国，一个是南边的埃及，在以前的历史中哈一直都是超级大国，然后北面呢是正在兴起的亚述。那这里的亚兰呢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他在那时候呢是一个地区的强国。所以以色列哈和跟犹大在这样的一个国际局势的转换当中呢，他们又要如何生存呢？哈，用世人的方法，就是要选择一个强国，要选择一个靠山，成为依附国。如果你选对了哈，你就自保生存下来了。今天这样的法子也是国际政治上常用的方式，所以今天世人还在用这样的方法。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哈，以色列却不需要这样，因为他有最好的办法，那就是你们当依靠耶和华你们的神。但是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的，北边的以色列跟南边的犹大，他们都没有依靠耶和华，所以他们选择了人的势力，就是北边的以色列要选择跟亚兰来结盟，然后他们希望呢南国犹大也跟他们在一起，然后几个国家这样的一个联合呢，就可以对抗亚述帝国的崛起。那南边的犹大呢，他们害怕亚述哈，他们又想依靠南边的埃及，那他们也不看好哈以色列跟亚兰王这样的一个联盟。所以呢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北边的这样的一个以色列和亚兰王就来联合来攻打他，希望把他拿下，然后三个国家整合成一个联盟。这样的一个画面哈，在历史上的常常发生哈，但是对以色列的民族历史却是一个悲哀的历史，因为他们好像是一个没有上帝的民族，似乎耶和华并不存在。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的一节的时候就讲到，他们来攻打耶路撒冷却不能攻取，但是后边紧接着讲到哈，但是他们却害怕，王的心和百姓的心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在今天这个世界的难处，在这个灾难当中，我们神的儿女百姓，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惧怕？那以赛亚书七章十节，所以就讲到耶和华就小谕亚哈斯说，你向耶和华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亚哈斯说，我不求，我不试探耶和华。那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同在，以马内利的预言，就是以赛亚神借着以赛亚这个先知要给亚哈斯王的，给那个时代的百姓听的。但是他们听进去了吗？没有，他们不信。但是呢，亚哈斯王呢，他用了一个看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他拒绝了神给他的这个兆头。所以就是我们开头读的这个预言，就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上发生的。然后紧接着这个以马内利的预言哈，就接着讲到十五节，到他晓得弃恶扬善的时候， 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折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见弃。耶和华必使亚述王攻击你的日子临到你和你的百姓并你的父家，自从以法莲离开犹大以来，未曾有这样的日子。所以按照这个预言呢，就是在那个童女所生的孩子还没有长大成人之前，可能就是不到十二年的时候，这两个国他们就衰败了。所以我们看到，即使按照人的想法多方谋划，他们最终还是逃不过亚述王的攻击。那我们就问一个问题，那神在那个时候到底有没有同在呢？他确实同在了。在八章五节又讲到哈，耶和华又晓谕我说，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希罗亚缓流的水讲到上帝的慈爱，源源不住的帮助。然后接着讲，他们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亚兰王那边，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必冲入犹大，涨溢泛滥，直到境下。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上帝那时的同在，可以说对犹大和以色列的管教，是一个痛苦的管教，是一个国家面临攻击的管教。因着他们的不信，也因着他们生活中的恶行，耶和华用亚述来攻击他的百姓。那我们就问，那个时代谁在上帝的同在中得了益处呢？我们可以说，那个时代没有人得益处，要有的话只有很少的人，可能除了以赛亚之外，没有人，没有王，没有百姓经历看到上帝的同在，他们的精神和身体都遭受巨大的痛苦和煎熬，在恐慌中度日。所以这在八章紧接着八节的经文就讲到哈，又讲到以马内利啊，他展开翅膀遍满你的地，列国的人民啊，任凭你们宣扬，终必破坏。远方的众人啊，当侧耳听，任凭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你们竖起腰来，终必破坏，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神与我们同在，这是那节经文的结尾，因为神与我们同在，神同在，神在掌管历史，他允许亚述王来攻击，但是以色列的百姓却没有得到任何神同在的祝福，他们在痛苦煎熬当中。直到后来，当被掳的百姓归来，他们再一次读到以赛亚，他们知道确实神与他们同在了，保守他们。当列邦嘲笑他们的神时，耶和华又把他们从亡国的痛苦中带回来，神并没有抛弃他们，上帝的话语没有落空。对于今天我们学到的功课是，他们有上帝的同在和保护，即使在亚述的攻击当中，上帝也是在保护他们，但是因着不信，他们没有享受到上帝同在的平安，只是在惊恐中度日。这是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以赛亚的那个环境中所学到的功课。所以弟兄姐妹们，那我要给你们提一个问题，那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哪些可以帮助你更深刻的经历神的同在？神确实与我们同在，但是我们有经历到他同在的平安喜乐，我们有与他更美好的交流吗？今天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不但要知道他的同在，我们还要进入更高的层次，就是竭力进入他的同在。知道了他的同在，可能会给你力量和平安，但是知道他的同在，你就可以与他同行。并且今天的基督徒按照新约圣经的教导， 神已经明确向我们发出邀请，让我们进入他的同在。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三章就大声疾呼哈说，你们既靠圣灵入门，如今还靠肉身成全吗？你们是这样的无知吗？十四节讲到，这边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外邦人，因我们因信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我们再次回到圣灵，圣灵在我们里边，神与我们同在，这就是新约基督徒所经历的最大的福祉。然后在新约的圣经中说，我们祷告，神说要把什么最好的赐给我们，就是要把圣灵赐给我们。圣灵是什么？就是神的同在。那我们看看哪些方式可以帮助我们进入的神的同在。你有在祷告中来到神的面前？你的祷告中是对着空气吗？还是你祷告中你跟一个活生生的主在交流？你在阅读圣经中你有经历神的同在吗？你是在读干瘪的经文，一个理论，一个神学的知识，还是到你感受到他的爱，他在与你交流，他把他的计划告诉你，是他写给你的情书？你有在敬拜和赞美中经历神的同在吗？我每个日子找神，那么伟大的诗歌，如果我们没有进入到他的同在，我们这个唱的是很干瘪的。我们用心来唱，他会在我们当中。然后你有在安静的时候经历他的同在吗？有姊妹跟我讲，他在安静的时候是最能感受到神的。当你放下自己，你默想他，给他留下时间和空间，然后让你的心聚焦在他的上面。你有在爱人服侍人上面，特别是爱并且去服侍那不可爱的人。当你说我定义要服侍那不可爱的人，我要他跟他握手，我要给他来个拥抱，我要来为他祷告，你就感觉到神的爱浇灌在你的身上，他与你同在。你有在教会和小组的生活中经历神的同在吗？我们常常是周五疲劳的去参加小组的聚会，回来的时候我们去神采奕奕，晚上都睡不着觉了。你会经历到他的喜悦，因为他喜悦我们和睦，喜悦我们彼此扶持在一起。你有在信服于信靠神的时候经历到他的同在吗？你发现你一信靠他，你一降服的时候，你一靠上他的时候，他的同在是如此的强烈，让你被他的爱所来充满。今年我们的弟兄姐妹有很多经历到非常大的难处，你在这样的一个难处当中，极端的艰难的时候，是你白白的受苦，还是你发现神抱着你，拖着你，拉着你，推着你走过这一年的艰难？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进入神同在的渠道，我们可以借着这些操练努力地进入到神的同在当中去，直到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养成一种习惯，注目主耶稣，注目他，仰望他，然后我们的枝子努力接在葡萄树上，按照他的命令而行，就常在他的同在当中。我们再从反的方向再来看一下，如果我们在这个时代没有进入到神的同在，我们会如何呢？在今年这个艰难的年代哈，我们面对同样的境况，就是在以赛亚书那个年代，公元前700多年前，以色列那个衰败亡国的年代。那新约的圣经告诉我们，在未来的世界有更大的艰难，但是上帝应许了他的同在。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不进入到他的同在，想一想我们可能会出现以下的这些情况。为什么有些基督徒走着走着信仰就会冷淡，就离开教会，甚至放下信心，经受不了外部的诱惑，外部的这个困境和试炼的影响， 他们看到现实的艰难只盯在人的身上，所以当这些发生的时候，而同时他们不进入神的同在，那他们就没有办法持守下去。就我们在生活中的各样挫折和困难哈，我们都会感到孤独、迷茫和无助。如果没有神的同在，我们会觉得教会的一切的教导、主日学、牧师的讲道、我们的祷告，可能都只是说教。但是你来到神的面前，你在神的里边，就完全的不一样。没有神的同在，我们的祷告和灵性生活可能就变得表面化和机械化，我们跟神没有亲密感和真实的关系，我们对神的话语理解的也不深刻。那大家知道什么是宗教生活吗？什么是真实的信仰吗？差异就是在进入神的同在，经历神的同在。我们即使有真的信仰，但是我没有进入神的同在，我们还是非常的可怜。因为神要把最好的赐给我们，我们还没有得到，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个神学，我们只是得到了一个理论。这也是在我们的教会中，我们为什么没有传讲那么多的神学，我们为什么没有传讲那些理论，圣经怎么教导我们，我们就去怎么样的行。你进入神的同在，他的圣灵会亲自教导你。那法国的劳伦斯弟兄，他曾写过一本与神同在的书哈，这是由他的先父余承华哈，这是余承华哈，在1937年在上海译成的哈。然后余承恩是他的儿子，在2006年又重新出版劳伦斯的这本与神同在的书哈。然后他在这个序中哈，他是这样写道哈：我深感这50年来中国大陆教会的最主要、最深刻的教训，就是许多弟兄姐妹没有像劳伦斯弟兄那样学习不断的与神同在，支取亮光、恩典、力量，以致在试炼来到时纷纷倒下，就像葡萄树的枝子丢在外面不干。这是他的儿子在2000年写序的时候写的，他描述的50年是从1950年到2000年之间。那我们这代人可能没有太多的经历，在较老的基督徒，在中国刚解放，然后清理什么四旧啊、文化大革命，中国的基督徒的信仰面临一个残酷的、严峻的情况。然后那时候很多的基督徒就倒下，就离开了。所以这样的一个余冲恩在写到这个序的时候，他讲到这是这种情况。如果这个信仰对我们只是一个理论、是一个知识的话，在失联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离开神，就会倒下。神的同在意味着他要赐给我们力量，他要赐给我们智慧，我们要仰望他，然后带给我们心里的这样的一个满足。当我们没有与神相交的时候，当难处来临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宗教生活中迷失自己，我们得不到满足，我们看别人也不顺眼，我们成为一个法利赛人来论断别人，教会我们的眼目都盯着别人，你没有盯着你的主、你的神。教会只是在一个宗教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进入到神所要赐给我们的最宝贵的应许，他的同在，进入到他的同在。然后我们再来看啊，在神的同在中肩负使命，进入丰盛的人生。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约瑟、摩西、约书亚、大卫，他们在上帝的同在中蒙福，我们也希望上帝的同在来祝福我们，从财富、从我们的职场、从我们的家庭，这是旧约当中的。但是你们读旧约的时候，你们不要忘了，他们在神的同在当中完成了上帝给他们的伟大的托付。可以说这些人在救恩的历史当中，他们担负着一个角色，在他们的年代服侍了那个时代的人，完成了神的托付。这样的一个托付 是他们自己所不能及的，不是自己可以成就的，乃是上帝成就的，乃是因为他们进入到上帝的同在当中。所以亚伯拉罕也被称为信心之父，雅各成为以色列，还有十二个使徒，看起来背景各异，都是平庸的小民，他们却成为伟大的使徒，并且最终要在新天新地耶路撒冷城墙的根基上刻着他们的名字。本来是困苦的人生，却是经历了上帝的恩膏和涂抹，带上了荣耀的色彩。当我想到我又一年完成我的牧职，这是第三年，没有神的同在，这个工作是没有办法人可以胜任的。因为教会的工作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的生命在跟这个世界的风俗在打仗，是他给我力量和智慧。想到有一天啊，我是否可以早点退休，不需要劳苦，但是当想到那一天，当你退下服侍，你的人生又有何动力和意义呢？进入一个有使命感的人生，就是人生最大的幸福。我们的老牧师许牧师师母，我的温牧师，还有我们的老弟兄姐妹，到这个年龄我们都可以享受休息，什么都不做了，但是我们看到他们的服侍，他们在上帝中的使命。所以愿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个家庭，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在神的同在当中，不只是祝福，不只是给我们个人的福祉，而是也有肩负基督使命的门徒。神的同在让我完成他的使命，进入到他的荣耀和伟大当中去。所以我们又回到启示录21:3，曼牧师上周在我们读的，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如果今天我们没有在神的同在当中，你为什么期待那一天你要与他同在？为什么那一天是最美的一天？你今天在这个世界上都没有享受与他同在的喜乐和满足，你为什么要有永生的盼望？最终实现了天国，神的儿女和百姓，我们要与他永远的同在，没有任何的隔阂，我们要看到他的荣耀。所以上周麦牧师是讲的盼望，今天我讲到是在难处中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盼望，未来的盼望和现在的同在形成了一个信仰的完整的圆周。我们通过现在神的同在的体验，我们可以在信心中立足，我们坚定的盼来盼望神永远与我们同在。所以现在神的同在就是这样的一个我们信仰的明证。所以说圣灵和你的心同证，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有了今天的神的同在，我们未来的盼望才更加的真实。所以这是一个信仰的完整的圆周。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圣诞节，它不仅是庆祝和礼物的时刻，是以马内利的基督同在的生命之旅。我们就要进到以马内利的同在当中，从今天开始，在新的一年，借着这个圣诞节进入到他的同在，借着他要给你最美的祝福，他要让你与他同行，他要与你同在。所以在最后的时刻，我还是要对我们这里的福音朋友来发出呼召。你来到教会已经很久了，你可能已经听到很多的有关福音的事情，那今天在这个时刻，我还是要向你发出呼召。一年又要过去，这圣诞节是最美的季节，然后在这个圣诞节里，你听到天下最奇妙的福音，最伟大的祝福， 他拯救你从这个世界的罪恶中出来，然后他又应许你现在与你同在，然后未来又把你带到永恒的天家，要他与他永远的同在。世间上哪有这么好的祝福，哪有这么美妙的应许。你在教会可能已经很久了，我不知道你有何理由还要再犹豫，还不能做一个决定。难道在这个今年的年底，在新的一年进入到他的同在，不是你要得到最大的祝福吗？你还有什么可犹豫的？我以神的名义，以圣灵的感动，以天父的爱来催逼你，你最好现在就做决定，不要再犹豫，把你的心归给他，把你的生命归给他，让你在他的伟大的同在的祝福当中，让你的一生在他的里边不惧怕这个世界的灾荒，在里边有平安。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低头来祷告。